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的欢迎你来收听真实改变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呢听见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真爱。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特别来宾呢，我是透过一个影片来认识他。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分享了一支生产的影片给我看。然后这个影片呢，为什么会让我大吃一惊？是因为这个妈妈在生产的过程中，因为那个孩子生出来之后要剪断这个脐带嘛。那这个妈妈呢，是安排她的女儿，那时候是很小的小女孩，然后来剪掉这个脐带。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哇 ，amazing， 我都觉得非常的吃惊，然后很震撼。我都在想，哇，这个妈妈她一定异于常人，她的思想一定特别有创意。我真的非常想认识她，所以我今天就邀请到这影片的女主角来到我的节目中，她就是郭诗维，诗维姐，欢迎你。
你好，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祝你好好运的影片？你怎么会愿意把你自己生产过程把它拍下来？
哦，它是叫祝我好好运，
是祝我好好运
的，没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啊，我在怀我们家老三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导演，她那时候正要收集啊不同的生产经验的不同家庭生产经验来做成一个纪录片。那她那时候透过我的助产师万美丽小姐找到我，那我那时候正在怀我们家老三，所以她就来记录从我们的怀孕到生产的过程。
哇，那怎么会想说让小孩来剪脐带啊？
哦，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讲，就是其实生产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齁，它是家里的一个大事。我们家从第一个孩子就是用温柔生产，只是第一个孩子他是在医院做温柔生产，那第二个孩子开始就是在家里做居家生产。那时候在家里生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有老大了。我们不希望因为生产的关系呢，老大就必须跟我们分开。我们希望在不打扰他作息的状况下，他跟我们一起迎接老二。但是我们老二的时候他还很小，才一岁多，所以我生老二的时候是半夜，我就没叫他了。所以那时候生老三的时候，老大已经三岁多了，所以我们就打勾勾约好说呢，弟弟出生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看，你可以来当小小陪产员，好，你可以负责剪他的脐带这样子。
不过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有些人都说这个生产过程其实还蛮惊悚的，所以大家都没有被吓到，是不是？
对耶，因为我觉得惊悚是因为大家要联想到生产就是尖叫和鲜血吧。可是其实温柔生产可以不用让这样子的场面变得那么可怕和血腥哈。温柔生产的简单，我自己为它的定义，其实就是在非必要的状况下呢，尽量不做过多的医疗介入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温柔生产采取的分娩的方式，其实是不用去用力把宝宝生出来的，不用去挤压宝宝。一般的生产方式在医院都是叫你憋气用力啊，前阵子也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因为憋气用力太大力，所以后来她就脑中风了。对，因为她的用力的方式让她造成那个脑阻塞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生产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实有些方式它是可以很 smooth 的，它是可以很平顺的，只是我们没有被教育。那我很幸运，我是从第一胎我先生的小阿姨，她就是专门在训练助产师的一个助产研究所的教授，所以她就告诉我们温柔生产的概念，这个理念从国外怎么到台湾，那在台湾目前怎么运用，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哦，原来生产可以产痛不产痛这样子。
真的耶。不过大部分的人提到温柔生产就是好像就在水中。
哦，不是，温柔生产其实跟它的 location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的老二是在家里的客厅。
是。
我的老三也在家里的客厅。那我老四是在水里生，老五也在水里生。所以温柔生产它其实没有一定要用一定是在哪里，它其实是在讲的是一个氛围，以及呢你采取的措施，还有是不是每一个 措施都是经过你的自觉，你和你的家人的讨论，你真心觉得这是你要的。也就是说，即便你今天需要打减痛分娩，或者是你今天不得不剖腹，可是它仍然可以是温柔生产。对，那你的身心是被照顾到的状况。所以温柔生产其实它有我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狭义的定义，那它也有很广义的定义，这样。
是是。那诗蕙姐，您生了几个小孩了？
我现在肚子是第六个。
第六个。
对对对。
所以前面五个都是温柔生产吗？
对。
我觉得说您是温柔生产达人也不为过了。
如果你要以胎数来说可能哦，就是都用这样的方式生产的话，
对呀、对呀、哎，不过为什么会愿意生这么多的孩子啊？真的是政府要颁奖给你们家耶，
大家都这样讲，可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奖是
真是的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愿意生那么多？其实我们也是没有一开始就想要生那么多，就是。一开始我和我先生在还没有孩子之前，我们的共识就是最多三个。那后来是因为老大老二相继出生了，我们生了老，我们怀了老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收工吧。但是后来我们的老三他在很小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在他去世前呢，爸爸就亲吻他，然后告诉他我们要让你当哥哥。所以后来我们就心照不宣，我们就怀了第四个。然后又觉得诶还想要再有孩子，然后就怀了第五个，所以后面就是变成现在我有第六个这样子。
真的诗蕙姐能够来到录音室录音啊，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带了三个宝贝一起来录。
对对对，
只是他们现在在录音室外面了。
对，
好，所以大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对，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在看你们家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啊，我有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哦，叫做胎盘拓印。
是，
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呢？
哦，这是我的助产师帮我做的。一开始就是因为其实宝宝在肚子里他唯一跟我的联系其实就是胎盘和脐带嘛。那我们也说胎盘其实叫做生命之树，就是这个胎盘，如果他没有这个胎盘，他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在子宫里存活九个月。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创造，就是在他着床的那一刻胎盘开始长，然后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胎盘就离开，他就是阶段性的任务就完成。那个时候我的助产师就问我说要不要留下一个纪念，所以我们就很有默契的，从我开始第二胎开始，我们就有把每一个孩子的胎盘就是用成拓印，不管是用原本的血的颜色做拓印暗红色，或者是用我们想要给这个孩子的能够代表这个孩子的颜色来着色来做拓印。那一直到孩子后来大了，老大老二大了，我的胎盘拓印都交给他们来做这样子。
所以孩子们拓印的时候是真的是那个胎盘拿过来，然后用颜色然后再把它压在这个纸上。
对，是胎盘放在这个垫子上，然后是宣纸从上面往下盖的。不然那个重量太大，其实会糊掉。对对对对对。
哎，我这样子一讲呢，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我这个没看过胎盘的人。哎，那个胎盘拓印完之后，你们会吃吗？
有一些家，有些产妇会吃，其实它就是中药的止咳车。对，只是止咳车它是动物的胎盘，但是我们家是没有吃啊，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嗜好。我们就是处理掉这样子。
像提到这个温柔生产，我想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陪产员。
对。
所以像您被陪产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哦，我第一胎呢是在诊所里面做温柔生产，就是找一个比较友善医院，而且他有提供水中生产的环境。那一次呢，我的陪产员就是我先生的小阿姨，他就是在过程中一直鼓励我，而且教导我怎么用力，怎么样呼吸来化解这个阵痛，好，然后怎么样用一些姿势和运动来缓解这个不舒服。我其实那时候跟我先生小阿姨关系并没有很深很近，可是在那一次的 那个陪产的互动里面，我就觉得他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因为我的先生是男生嘛，他其实搞不清楚我的感受。那其他陪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单身的姐妹，帮我摄影啊干什么的。那只有这个阿姨她生过孩子，而且呢她知道，她的专业知识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她的帮助对我好重要啊，就好像爬一座山齁，有人成为你的向导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在生产的过程中，原来它就像一场马拉松，它那么需要有人从一而终的陪伴，而且原来待产时间那么长，二十几个小时、三十几个小时都有可能，特别是第一胎，原来不是像电影演的那样子，就是啊啊啊，然后宝宝就出来了，那个都是剪接来的，对，这样子，
而且你后来自己也成为陪产员，
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就是。那时候我的老三刚去世，然后我们的家人，我先生啊，还有身旁关心我的人，好像都想找一点事情给我做，好像都想要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助产师就邀请我，他就说他想要 focus 在居家生产，那有一些在医院呢想要温柔生产的人，他会想要 pass 给我，因为他住宜兰，所以他说如果有大台北的case, 你愿不愿意去接，那我可以培力你，培训你成为陪产员，就是 doula。doula 在外国的名字是叫做 doula, doula 是陪产员的意思。那在这个在欧美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doula 不一定要是你是护理背景，也不一定要你是医学专业，但是呢最好呢你是有生产经验的妇女，然后因为你经历过嘛，所以呢你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你再受一些相关的训练，你可以成为陪伴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在生产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去接受训练，可是老实说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台湾哪有人要找陪产员啊，连温柔生产、使用生产、居家生产的人都很少了，怎么会有人想要花钱啊，好，有点像请家教一样，这样子请陪产员，谁会想要这么做？不过我就是去接受了训练，这样子。
然后训练之后就发现说，真合你意。
对，就觉得哎呀，就是不过就是把我自己经历的，把它系统化的。我一直都很喜欢把自己很棒的经历跟别人分享，所以我觉得陪产员这个职业吧，对我来说就是。我只是做我本来就会做的事情，
是，
然后陪伴生命，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诶，只是现在有个 focus, 就是我可以透过陪产这个职业呢，能够陪伴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家庭，然后他们因为生产有需要，所以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些很棒的互动和连接，陪他们把宝宝生出来。
真的耶，我觉得这是一份好细腻的工作，就是那种温柔的细腻，然后真的就是被陪伴的感觉，然后特别是产妇啊，在那个时候通常都非常的脆弱，
对对，
就是很需要你有坚定的力量在旁边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怎么做。
是，他的先生通常在那时候也很脆弱。
真的真的会很慌张啊什么的。
对。
所以像很多时候你在陪产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比如说什么为对方祷告啊什么的呀，安定他的心灵。
如果对方是基督徒的话，一定的。我们是一定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的话呢，通常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放那么前面。但是如果他需要。很需要额外的力量，我们会邀请你，愿不愿意我为你做一个祷告啊？必须要非常尊重他们的状况下再进行。是
哇，我觉得好棒哦，听了都想温柔生产了。好，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世卫姐来谈一谈哈，在他们这个生小孩、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她成为一个人妻人母，她自己的体会跟学习是什么？
事都能做。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温柔生产陪产员郭诗维小姐的生命故事。诗维姐，我觉得真的是温柔生产达人。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说。
因为五个孩子都是透过温柔生产的方式，然后现在你的肚子里面有第六个，而且也快要生了。
是，
我觉得真的实在是太棒了，真产报国。但是很多的妈妈呢，会面临一个叫做产后忧郁症，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我最靠近这个经历是我第一胎。我那时候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当过妈妈嘛，然后全世界都想教你怎么当妈妈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蛮忧郁的。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其实那时候我的婆婆非常善待我，她已经帮我订好月子中心了，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觉得说，哎，好像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那时候其实是属于我们同届的朋友里面比较早有孩子的，即便那时候我已经29岁了。但是我做了一些预备，比如说我看了一些书，然后我和我先生有一些相同的理念。不过那时候有些长辈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会觉得孩子应该这样带，孩子应该那样带，即便我们是自己住。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对别人不一定是这样，对我来讲反而是这些四面八方来的意见和经验让我很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调整宝宝的作息啊，然后在喂奶上面，先是去了月子中心，有点被过度关心和恐吓，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不喝配方奶，然后他就会有结晶尿，他就会有他就黄疸退不了哈，或者是说你要赶快带孩子去照光。可是跟我念到的文献和我说的叫知识喝母乳的宝宝会有生理性的黄疸，它其实有个波段，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的心脏也太强了吧，然后觉得说我带孩子不够谨慎啊，好，或者是当我的孩子睡过夜了，那关心我的长辈就会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没有看过孩子那么小睡过夜，你的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好，就是什么担心都有，就是有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很好，另外一个人觉得很差，然后就会四面八方各样的劝告啊，关心啊，然后如雪片般飞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状况让我真的很痛苦，我就跟我老公一直哭，因为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可是他明明是我的孩子，然后为什么他们的这些质疑都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母亲。然后在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啊，或者是听到这些长辈们身旁周遭人的建议啊提点啊，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任何能力可以照顾好我的孩子。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有产后忧郁。
真的耶，好真实哦。虽然说我自己还没生，但是我周遭真的蛮多的姐妹们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是拜托意见也太多了吧。
他们
可以安静吗？
对啊，他们都是很关心。可是他
是
华人的很多关心是不够有界限。对，
是。所以当你在那边痛哭啊，就是心里面很难过的时候，你觉得信仰这时候会带给你一点力量吗？
那时候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双世纪那边说的，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真理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是要自己依靠神的。那也许华人的文化里会有很多爱的表达是没有断脐带，好，但是其实神看我们就是独立的，所以其实我们是要自己跟上帝寻求智慧。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重新把这个眼光对准，然后我和我先生我们就祷告，心里有平安怎么做。我和我先生一致了之后呢，我老公就教我，你就把所有的声音都关起来，好，你就专心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就好。那我觉得我的先生给我的支持非常多，非常重要，他一直都是我最坚强的拉拉队，所以无论我决定什么，那他都会说好，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所以后来就是孩子很快就上轨道了，然后我们也就雨过天晴。后来我的长辈原本很担心我们，或很多 就是 murmur 的很多 murmur 的声音呢，也因为孩子的稳定，好，那他们就才看见，诶，其实你做得到。所以很多过来人，一些新手妈妈，我就会跟他讲，就是其实这些人都是好意，好，这些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对你都是好意，但是你不需要跟他们起争论，你就只需要点点头，跟他们说好，我知道，谢谢，然后回去做你认为对的事，这样就好了。那你如果觉得对的事情，坚持直到得胜，你才能成为见证。如果在中间你就摇来摆去，其实最痛苦的是你还有你的孩子。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先生也很重要齁，这是一个神队友，不要是一个猪队友。
对，就是真的先生也需要沟通和教育，就是在怀孕期间。
是是，而且两个面对生命啊，养育生命的这个态度啊，到底是不是站同一阵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是，
像我在看世卫姐你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你刚刚也一直提到说先生真的是你的最佳的战友，包括说你在婚姻的这条路上啊，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过真的好多的挫折。
是，
像是你们的老三，老三是佩阳。
对，
我想能不能请世卫姐特别谈一谈，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到后来的离世，其实我知道也带给你们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功课。
是，如果他还在，他现在应该要六岁了。
哇，
对，他是九月多出生的。
嗯，
那时候我们怀了他的时候就觉得打完收工了，好，可以了，三个满了，达到我们的业绩这样子。对，然后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他我们怀他是我们的第一个男儿子，我们其实不是为了生儿子才生到第三个，但是刚刚好他是第三个，他就是我们的儿子。那时候他出生的时候是最大的孩子，就是他出生的时候3600，蛮大的一只孩子，哭声最洪亮，吃奶吃的最好，看起来就是最健康的，
看起来很好养。
对对对，然后也最快睡过夜。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妈妈要敲卡练脆球了，好日子要来了。那就没想到他在40天大的那一天早上，我的先生快要去上班前呢，他就我要抱他起来喂奶的时候，就发现他口鼻出血，然后全身就瘫软，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我那时候只能用仅存的记忆赶快给他做 CPR， 然后请我先生赶快打电话给救护车。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一直到他在救护车上面都还是没有心跳，然后送到医院去急救回来，有心跳有呼吸，但是后面也知道他的因为缺氧的关系，所以他的脑部已经损伤了。
被送到医院，他在医院住多久啊？
我记得两三个礼拜，一开始是用冷冻治疗、冷冻疗法，然后度过最危险的关键期。那后面照核磁共振也发现他的基底核就是受损，所以他有很多反射动作，包括吞咽啊，包括眨眼，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做。他也已经没有办法像原本那个健康的他一样，喝奶。他没有办法流眼泪，他没有办法眨眼睛，好，他没有办法咳嗽。对，所以有很多照顾他的方式就是已经完全不一样，包括他出院之前其实是已经都生命迹象都恢复正常，但是他就不能自己吃，所以他就要有鼻胃管。那因为他脑伤的关系，所以他全身都是高张，好，导致他的长短脚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要重新讲穿的，就是我们要照顾一个接近植物人的小宝宝，然后我们同时那时候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3岁多，一个1岁多，所以在特别是他回到家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心里的纠结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没有假手于他人，也没有请看护来帮我们照顾，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照顾小的，然后我先生的时候就告假，然后没有设定什么时候回公司去，他就是负责照顾两个大的这样。
是，先生告假的时候周遭的人怎么反应？
疯了吗？就是我公婆知道我先生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要出院前一天，他就跟公司说我要请长假，什么时候回去我不知道。然后我也觉得说，那你这样子我们的钱哪里来，我们怎么生活这样。 那时候我先生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的，他会为我们负责。然后他同时告诉我说，这时候你很需要我，钱赚赚就有了，但是你不能没有我。那我记得那晚我们就抱着大哭，因为他说的真的很实在，但是我们看到的风浪也真的很大。那我还记得那天他告诉我，我婆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很崩溃的骂他，然后也当然也很崩溃的哭，就是他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嗯，
但是先人那一刻帅呆了，
真的很帅耶。所以我只好再生第五个第六个
真的是帅呆了呀、嗯、就这个时候知道说太太真的很需要自己的陪伴。
是
是，而且我也觉得先人对神，我觉得他是很有信心耶。
对，
是
我以前都就是错了，我以前都控告他我不知道在聆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姐妹们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先生不够属灵、就是永远参加服事的就是姐妹嘛，然后永远都是姐妹去唱诗班啊，姐妹去参加什么活动、嗯、其实我的先生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不，他好像平常你不觉得他特别热衷这一些教会的群体的事物，好像也不太爱读经，好像也不太爱讲一些属灵的话。那以前我就会心里偷偷的鄙视他，觉得说哎呀，你都不属灵，然后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改变他，让他渴慕你，追求你，让你复兴他。但是在那一刹那，就是在我们经历那么大的生死交关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圣经上说女人比男人软弱，跟丈夫说妻子比你软弱，这是真的。就是当下我真的是六神无主，然后我真的就是觉得哇，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坚持这个信仰。可是我的先生他虽然他也很悲伤，可是他却能够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就真的很深刻体会为什么神说弟兄是头，
嗯，
为什么说丈夫是头。真的是神给一个男人那个权柄，还有给他那个勇敢的心。那当他愿意刚强起来站立的时候，他真的成为整个家的遮盖。
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我的世界不寂寞。
你们那时候其实做好了就是长期抗战的一个准备嘛，
对，
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孩子。
对，
但是孩子接回来照顾了多久之后，后来他就被主接走了。
我们大概回来了一个多月，就很细心的照顾他，然后后来在他94天大那一天，我记得是主日星期天，然后那天晚上呢，我的公公婆婆也来看他，我的大姑也来看他，然后孩子们呢都亲亲弟弟为弟弟祷告之后，他们就去睡觉了。然后我就喂了佩阳最后一餐，喂完他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跟平常不一样，因为我每天自己照顾他，感受得到那个怪，就是他本来是高度肌肉张力的，所以他当他高张的时候全身应该是硬的，可是那天就忽然发现他很用力在呼吸，很用力在挣扎，可是诶，为什么全身是软的？我就赶快测了他的心跳，发现他心跳只有平常的一半。那在那之前，其实我和我先生已经讨论过，如果他也需要再急救一次，我们就不救了。其实在那之前两天呢，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跟主祷告求神迹嘛，我们巴不得主医治他，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全知全能，他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一直盼望他能够越来越好。他本来从醒不过来到他会张开眼睛到开始有一点活动力，其实我们就是满心盼望主，哇，主啊，你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吗？你是要医治他，让这个神迹出现在他身上，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一直到后面呢，我慢慢在跟主对话过程中，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神已经不再跟我说话。那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天父不跟他说话的感觉。其实我们知道主在，可是主不跟我说话。然后那天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读到约伯记，我就跟主说，主啊，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我们准备好了，不管你让他一直留下来还是你把他带走，我们都顺服，我们都相信你爱他。就这两天后，就是他离开的那一天主日，我们家人都来看过他之后，我就发现他心跳变慢，然后我们就决定抱着他，我的先生就说，来，我们抱着他为他祷告。所以就在他气若游丝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唱给他听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然后他就在我们怀中走了。
在这个时候呢，主持人突然得了失语症，就我觉得很感动诶。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动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然后他绝对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也真的是测不透主他做的任何的安排。
是，
那你跟先生你们两个在信仰的这个部分上面，你们怎么样从一个对神的愤怒也好，生气疑惑有十万个为什么，然后到你们竟然能够用一个感恩的心献上，然后把孩子的生命就是交托给主。
嗯，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是很错愕。那个错愕包括是，怎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例子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不会上新闻？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自责，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忽略了什么？所以孩子才会走掉。好，第三个就开始觉得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其实我才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创伤，其实这是所谓的创伤后症候群。一直到孩子走之前，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去想，要是是不是那天我做了什么他就不会这样，要是那天我没有做了什么是不是他就会不会那样。即便医生都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你们照顾疏忽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我们也找不到的原因，他一直到走之前都还找不到原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是他先天性的疾病导致这样，可是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真的就像您讲的，就是那个愤怒，那个不解，那个疑惑萦绕在心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把孩子送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我和我先生就抱头痛哭，
嗯嗯嗯，
然后我也是恩赐跟神说，主啊，如果你不救他，我就会离开你。我不是说跟上帝威胁，是我真的觉得我会离开他，我觉得我很不想，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救他，我好怕自己会离开你，我的信仰会崩溃。但是一直走到最后，其实我就发现，哇，是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说我的先生把工作无限期的放假，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知道在那后面我们两个礼拜收到了60万的奉献，80%都不是基督徒。
哇，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只做了一件事，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先生每一天写一篇日记就放在网络上，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为我们加油，为我们祷告，然后有好多不认识我们的人他们在关注我们。对，那在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的两礼拜内，我们收到60万的奉献。可是我那时候知道一件事，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一点都不想要用到这60万，我希望在60万用完之前这个孩子就好了，这样子。但没有想到他反而是很快的就离开我们，所以我后来这个大部分的钱我们大部分都还给我们的人。
嗯，是，你们后来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决定，你们决定帮佩阳举办一个
欢送会
、就是我们用欢送会这三个字齁。
对，
为什么会想要把它追思礼拜这个告别式是把它办成是像欢送会呢？
那个时候我们有认识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很小很小，她是一出生就先天的脑性麻痹，也是蛮小的时候就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护士，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姐妹，所以在我们佩阳生病的那段时间，他就有来偶尔来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喘息。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他帮他女儿办的欢送会，因为他们相信他的女儿是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当佩阳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要这么做，就是我们相信他是去了一个没有病痛而且没有眼泪的地方，所以他离开了我们是应该要欢送他，虽然我们的情绪是难过的，是不舍的，可是我们是充满盼望的。我们知道他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完成了他的任务了，主耶稣把他带走了。在他走的那一天，神终于跟我说话了。
哦，说什么？
他走的那一天呢，他在我们家离开的。那一天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你知道小孩子在家里离开没有在医院离开，其实他会进入一个警政系统的通报系统里面，所以警察第一个时间来他要先找人来勘验，然后调查确定这个孩子没有外伤等等，然后在我们的房间拉上封锁线，我们就不能再进去，就是预设你可能谋杀了你的孩子，然后后面再由调查人员去一一的排除你的嫌疑，包括我们后面要上调查庭等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要在家里送走他，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来去都是很有尊严的，他不用受到不必要的抢救，他不用受到不必要的外力的介入。那天他我们就让他移送到殡仪馆去。在那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一边哭，神就跟我说话，他在心里跟我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让佩阳回来再回来，我是因着爱你的缘故让他再回来的。好，不然如果停留在那一天他口鼻出血他就走了，那一刻你们其实就是会永远停在那个惊吓当中。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一直在等我医治他， 的身体，但我一直在等你放手。所以我就忽然想到啊，我前两天才跟主做了祷告，就是主，我准备好了，你无论要带走他留下他，我们都准备好了。对，我当下就哇大哭。可是呢，我必须诚实的说，那是我那三个月以来感受到最深最深平安的一天。就是好奇怪哦，虽然我的孩子被带走了，可是我却没有一次像今天那么那么的觉得平安。所以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确定我的孩子在主耶稣的手里。
是，不过在教导这个生命的功课啊，特别是那时候老大跟老二年纪还这么小，要怎么跟他们说弟弟已经去到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不一样的世界哦。
他第一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急救的那一天，我们其实已经 很绝望了。但是那一天我第一天我们就已经告诉孩子，就是弟弟有可能他不会回来了。那时候老大已经会讲话了，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弟弟生病了，我们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可是他有可能会很快去耶稣那里。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说是去天堂吗？然后我就说对，他就说哇好好哦。因为他听过我们跟他讲，他就说那妈妈我可以去玩了吗？他就问我说妈妈那有一天我会跟弟弟团聚吗？我说会。他就瞬间眉开眼笑说那我可以去玩了吗？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就觉得哇，我的孩子好好喜乐，很单纯，难怪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好，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很愁苦当中。那一直到佩阳真的走的那天，我的房间被拉了封锁线，我和我先生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孩子当然就问说那条黄黄的是什么啊，为什么在我们的门口，家里妈妈的房间门口。我们就告诉他说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很惊讶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弟弟已经去乐园了，他已经去上帝那里，去天堂了。然后他们就很嫉妒的眼神说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我也要去。然后我先说 no no 不行哦，那个时间是上帝安排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汇合，但是那个时间点不是你可以决定的，他是我们家的第一名，是 number one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后来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弟弟爱的诗歌。那他们当然就问说那弟弟在哪里呢，现在怎么没有看到弟弟。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就开始教导他什么是灵魂在主那里，那什么又是身体化为尘土。所以我们就开始告诉他之后的程序会是什么，弟弟的身体会变成灰，我们会怎么做。所以后面到整个欢送会，然后到一直到花葬埋葬，这些其实孩子都有参与在当中，也是他们两个姐姐亲手把弟弟的骨灰放在土里面的。
哇，真的太令人感动了吧。所以现在你们家客厅上面的胎盘托婴
有一个是佩阳的，
有一个是佩阳的嘛，是。所以当有客人来家里面来访问到这个胎盘托婴的时候，孩子也会介绍。
对，我们不管到哪里他们就会，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带四个孩子，然后就说啊你有四个，然后呢这是我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孩子就说不是五个，他说啊还有一个呢，他说在天上他死掉了。然后大家就一脸尴尬，不知道该怎么不好意思，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讲错话华人吗？对，那我也想过说要不要叫他们不要讲了，好，不要让别人尴尬，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可是我后来和先生觉得，我们不想去阻止孩子，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面对的是大人。其实孩子他是很健康的看待生死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阻止他们，我只有跟他们讲说。如果人家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特别讲，因为他们很在意。我们家是这是第六个，不是第五个，然后很在意的，要告诉他，弟弟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有一个这个位置。
真的耶，我觉得孩子们单纯的那个生命态度啊，都可以教导大人好多宝贵的功课。
是，
真的，我们在面对生跟死真的需要更健康更有盼望的去面对。那我觉得在您的故事里面呢，不论是透过影片的分享，还有包括说您自己的文字上面的一些记录，有没有收到蛮多的朋友的一些回馈？
我们那时候也真的没想那么多，我们就觉得只是 帮助自己有一个生命的轨迹，但我们没想到在佩阳的欢送会当天就要两三百个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我没见过的人，他们来参加告别式，然后他们都穿着我们给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黄色的衣服，因为佩阳的阳也代表阳光的意思，所以那一天呢真的很像一个圆游会，就是我记得我们在仁爱堂举行这个欢送会，然后很多人还来问说这是什么活动我说啊，我儿子去世了他们就有点尴尬，因为那个四滩那个游乐那个圆游会我们还借的帐篷嘛，然后有射飞镖啊然后有捏黏土啊有折气球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是我先生的 idea， 他就认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家庭他们都是有孩子的，与其我们很悲伤的送走孩子走，那是一定会的，可是怎么样让这些孩子有机会透过佩阳的故事也经历到在基督信仰里面生命的盼望，所以那天每一个家庭都带着孩子来，穿着黄色的衣服，然后来这些摊位闯关，他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庆祝佩阳回家，对，所以那天虽然有很多的泪水但也非常多的欢笑，那我们认为真正健康的人生态度是我们不去压抑这一些自然的情感的流淌，但是我们很真诚的面对它，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和我先生之所以可以走过来，很那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停止想念他，我们没有假装我们不难过，我们也没有假装我们不害怕，我们后来生老四老五的时候，其实心里的阴影创伤都一直回来，听到救护车的时候全身发抖，这些都非常非常真实，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向前走，所以我们面对的方式就是不去否认这些情绪和阴影的存在，可是同时我们也每一天的仰望神，每一天的把这些东西交给上帝，所以那个告别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安慰，很多爱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很多人甚至告诉我们他们是第一次进到教会，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原来透过一个小小的生命才94天，哦，原来我在急诊室外面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要救他，因为你要用他，我那时候才忽然发现主真的救他，主也用他，
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我想在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是不是也能够用一节你心中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在聆听这个节目的可能有很多的人面对亲人的离世，或者有些父母他们面对孩子不知名的原因也离开他们，能不能请你用一节经文来安慰他们的心，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就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一句经文在我们那个时候失去孩子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触，就是其实一个生命它其实长短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一直以为一个新生的生命它就应该活得很久，可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我们还能不能呼吸，明天我们还可不可以像今天一样正常的说话，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我的孩子，我好希望我还是哭哦我的孩子没有哭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哭，我从来没有那么希望他哭过，所以在培养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哇，有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真的不是理所当然，能够咳嗽是恩典，这个孩子会闹脾气他是恩典，这个孩子他会撒娇是恩典，这个孩子他会尿床一直尿床是恩典，那代表他很健康，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它都有一个旅程，那个长短是主耶稣决定的，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怎么样在他给我们的时间里面好好的去过好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跟他交账，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刻可以落在土里死了的，也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有影响力的生命。
是，今天非常的感谢世伟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这个一粒麦子的生命，真是太棒了，也很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安慰祝福我们每一个收听到故事的朋友。
是，
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可以来索取实体的 CD。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 APP 还有 Podcast 上面都有播出，所以希望这些的收听的管道能够祝福更多更多的听友。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诗伟姐的分享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好，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你想要来参加函授课程，可以直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到救恩之声的官网留言给英如，或者在 Podcast 上面呢也可以直接的留言。也很希望呢如果你在听完这个节目啊，你有任何的想法感受都很欢迎你可以留言给英如，跟英如来联系。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诗伟姐的来到，谢谢你。
好，谢谢。
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有怜悯心。
难道